Hello， 大家好，我是崇爷，
我是基哥。
哎，基哥，最近那个伊朗不是那个就是千里迢迢的发动他的那个无人机，
300多发，
对，还有他的导弹
无人机导弹
1000公里，
就跨越伊拉克嘛？
对，
还有什么
约旦？约旦，
哦，是。
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要经过精算的攻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无人机啊的飞的速度有没有？
是
如果从伊朗那边飞到那个以色列领空，要飞12小时，以无人机的那个速度
的话，
对，
但是这么慢哦、喔，那不是时速应该有100吧？还是没有？
我是他们估计大概就是12小时，
是。
可是如果是
导弹
，大概4分多钟就到了，
差那么多。
对，所以其实他很多的无人机是在一半就被拦截，被美国就处理掉70几台了。
啊，飞得慢嘛？
对。啊、但是而且他又带了20斤的炸弹、啊、
是，
因为他就把它当导弹在用嘛。
那这都是小的、啊，因为无人机载重量本来就不高啊。
对，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因为也没造成什么以色列什么损伤，
重大的损失。
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昂贵的烟火秀啊。
啊，总要表态啊，谁叫他去炸了他的大使馆？
可是他这个表态又很有趣的表态吧，就是说
我打完了、哦，我没有要再下一步了。
而且他攻击之前，他72小时就先讲了
，
就讲说我要打。就是、
哦、我要打你喽，
对，我要打你哦、喔啊、可是这个打完说，哎、欸，我打完哦、喔，你再打我，我要打你哦、喔。
真正 Q 小就败，因为跟我们台湾8+9学一下，我们8+9都是不要命的最大、
啊。可是、这件事还是，就是话说、喔，那其实这还有一个就是加沙走廊这边有没有？
是
那个，因为我们上次讨论过嘛，加沙走廊本来大概200多万，人、跟我们台北市差不多大，
是。
所以他现在已经从北部已经大部分
好像已经压到已经快清完了、欸。
对，说到南部啦，
他说已经最后的阵地了。
南部就一个城市叫拉法。
对，那个哈马斯好像是最后的一个据点。
可是那个城市呢，现在有150万个难民
都挤在里面。
对，那他又要攻击那个城市。好，那我现在只想跟你提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
难民，
巴勒斯坦难民，你看你不跑不行，因为他你不跑，当初在北部的时候他就炸你嘛。
对。
连在医院的也被炸了嘛，对不对？就说有恐怖分子
无差别攻击，
对，基本上是的嘛。
啊，没办法，他们都躲在里面啊。
对，
好，不管是混合嘛。
对啊，反正你就是得跑嘛，你不跑就是有时候就得乖乖等。
我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啊，比方说你是恐怖分子嘛，对、啊，我在医院里面我就受伤了，我看到你我也不敢把你赶出去啊，可是我不赶你出去，我又要被炸。
可是不是啊，因为他恐怖分子搞不好都是跟他自己人啊。
对啊，因为我是同胞啊，但是你在这我会被炸、
啊。对啊，
然后我把你叫你不要在这，好像我又跟你是要，
搞不好他还先宰了你、啊。
对啊，然后你是讲你美国间谍、啊，
反正呢
以色列间谍，
就是很可能只是想当个平民都，都在那个时候都没办法，
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已经就是只是想安身立命就难。然后你可是你不走不行，因为他那个每次是轰炸前的以色列都会广播嘛。
对，
然后、
啊、你要走不了的话怎么办？
对，啊，他甚至还会。还要讲你名字，因为他那个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啊，
所以要叫人家把你抬出来。
对，他都会讲这个鸡哥的那个什么、那个
欸。如果你
看到他会喊你的，他会喊
你鸡哥，请你叫他走出来。
他会喊你的名字，
不然我们就攻击。
他会公布几个，就是
头、
欸、那你就知道说，哎、欸，你得走。
是，
不然哪有你看那么多人全部移到，等于说我们现在那个在台北人几乎全部要移到高雄去了嘛？
对啊，而且保链，
对，
很难开车。
对，他不，你开车还可以炸。
对啊，
好。反正呢，你有没有发现，你留着也得死，那你就得走看看嘛。
就是好歹
就算走头、
啊、
就算走投无路，
等于说不走稳死啊。
对啊，走投无路也得走。
那、啊、没办法啊。
那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多这个是他现在加沙走廊的处境？
是，
可是放到现在那个企业生存有没有？
是，
好像也有点这个样子。
你说，做老板应该也是这样子，
因为他如果不改变哦，不创新有没有？他好像。很多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在改变的嘛。
是，
他如果不改变，很可能他都经营很难经营的啦。
就如果还死守的话，
对，他要用旧的方式继续运作的话，
好了，今天你要用这个开场也可以啊。其实今天就是这个主题、喔、我们没有要聊这个远在天边的那个
加沙走廊
、
喔、我只是想说、欸，大部分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走、啊。
其实我是就是我们这现在这个。今天的主题是说，我们观察到现在这个社会的状况，其实它是一个困局。
嗯哼，
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困局。
嗯哼，
这个环境造成的困局，我就不一一表述了啦。反正它就是个困局。
嗯哼，
那这个困局其实是谁也走不出去的，因为这个是整个趋势，不管是 你今天要怪到通膨啊，怪到少子化也好，怪到老人化，怪到教育失败，我不管你怪东怪西，反正情况就是这样的啦。
对，目前处境就这样
啊，你就是这样，那你现在 你去怪环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环境要好，就算环境要改，它也不是一时片刻可以，那你企业没办法，你企业是每个月都要发钱的，对不 对都要生存下去，都是存亡死寒，都已经濒临了那个这个生存的临界点了。
你现在又拼命说通膨嘛，一直要希望加薪啊，
那真的很难呐、啊。你如果真的去理解这个，我觉得不要把问题很简单就怪到政府头上去就结束，就好像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你怪到政府头上去，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他也没辙。啊，你还是日子你还是要过啊，对不对？那重点就是说，那我们今天没有要站在劳工那边讲，我们先回到企业主，
因为全世界都开始有这个问题，连南韩的医生也开始大罢工了，
对嘛？所以我说，我们回到企业，就是在做经营者的这个角色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果你不创新，那你就是等死了。嗯，哦，这个我这是我很深的感触，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走投无路，你还是得走嘛。
对，我不要讲，我们讲食衣住行娱乐各个行业都好了，因为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服务业，不是制造业。嗯。你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刚好看一个那个你知道那个叫什么一个匪就是主持节目的在 LINE 新闻里面都有匪什么匪阿姨还是什么
我知道那个以前那个啦那个女生的
对对对对对他就在聊那个这个移工的问题移工跟低薪的问题
是
我不在乎他的主题是什么我只在乎他一个数据从那个节目我听到他说我们台湾啊毕业生啊大学毕业生75%的新鲜人哦，他是投入到服务业里面去。
嗯哼，那这很不理想啊。
30岁以前，然后第一个数据，30岁以前的人，嗯，61%的人都是做服务业。嗯哼，那不代表说啊，就全台湾做服务业是61%，没有，我们要算上30岁以上的一群人再混进去。嗯哼，做服务业的人高达70%多了。嗯哼，那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生产的、啊。
以前台湾。就我们讲那个什么中产阶级，到处都是中产阶级的那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那个时代，
对，
那个是服务业只有30%的、啊，
对，70%
都是制造业，
对，要生产啊，
所以是以生产为主嘛，贸易生产这一块这方面为主，商业这一块不是没有人在搞食衣住行娱乐这服务业的人其实不多啊，
因为服务变成消费了哦，
就是我赚的钱，什么叫服务业？就是我赚的钱要来让我生活用，我赚的钱是为了要生活嘛，
对。
而我需要有花费的相关的产业是哪一些产业、嗯、这个就是所谓的服务业
是
那你看、哦、我们讲吃就好了、嗯、你今天是一家餐厅老板、嗯、物价通膨劳工的薪资这么高有的没的、嗯、然后竞争这么多
对
那你觉得你只是很努力把菜做好你就会有生意吗
现在、哦、
现在不是啦我们之前聊过这件事情、啊、
现在还更惨因为你如果可是如果你不把菜做好有没有嗯你的老客人就离
对，但是你做好，你也只是混口糊口饭吃啊，然后你还是会被那个越来越高的薪资有没有？嗯，还有越来越高的物价追啊，嗯哼，还有店价要涨啊等等的，你都会压到你的生存空间啊，嗯哼，就有点像快让你窒息了，嗯哼。那衣服呢？现在大量倾销，什么虚印也好啦，网购的一大堆品牌噼里啪啦，嗯哼。你做实体卖衣服的，你是被夹杀的、啊，嗯哼，因为你是批货来卖的嘛。
对，
那你会批别人不会批吗？那你就真的比较创，别人就没创意嘛、嗯。其实你会做的事情，别人都会做。
是
住呢？刚刚那个时候什么？我们上一集我们聊过住的事情。嗯，现在做这个都卖，我想卖家具也一堆啦，卖床垫也一堆啦、嗯、房子也滞销啦、嗯、现在，然后物价那房价又那么高，也不是大家都买得起。
是，
那行呢？车子现在什么车都已经卖到你都已经很无感的啦。
对。
啊、我说你做二手车商的好了、啊嗯、现在二手车商满街到处都是啊、嗯、我上网卖的私人卖的自己卖的、嗯、现在管道很畅通嘛、嗯、你要自己卖车也可以啊、嗯、你不一定要给车行卖 啊,
對
啊然后一样会有租金、你要卖车那个土地成本多高啊、嗯、你要停车呢
对
不管你是要去租大楼的一楼的那种店面的那个很高啊、嗯、那你一个月要卖多少车才能付那个租金、嗯、那你还要养员工
对
那还有什么美容啊、保养那个微博费用，或是要更换？
对，
反正那压力，所以现在二手车为什么会利润都要抓很高？嗯，因为他不见得收你那台车进来要卖多久才卖掉、啊，但他租金、人事成本、广告，他也要广告、
是，
他为了要卖他手上的车子，他也是要到处广告、啊嗯，所以大家压力也很大、啊。
对，
那育儿像我们是做这一行的，嗯，现在少子化育个屁啊！小孩子比以前少那么多，
对 对, 對。
然后台湾大部分大人又怎样？嗯、又不长进，
不是挺？
我讲个例子嘛，我刚刚不是说75%的人都去做服务业，这一群人是不会进修的啦。嗯，他做服务业，他哪有要进修？
有了，除非他做主管级的啦。
你20几岁，你做什么主管级啦？
有啦，有在跨国做主管啦、啊、
那很少嘛，你讲的是超少的啦。嗯、我是说，一般社会大众才会这是。
对啊，他对这个进修对他没有什么。
他觉得他就是做这个服务业，他就、嗯、我就去卖衣服，做 7-Eleven， 我去当店、嗯、店长或是干嘛的。他哪有想到要进修啊？嗯，对不对？乐就是刚刚观光啊，餐饮就是观光业什么？你说这些东西都已经竞争都已经饱和了。
对，因为现在订个旅馆有没有什么 app 一点上去，
都一大堆嘛。
对，你看房价那个
那透明啊，看哪个比较便宜就选哪一个、啊。
对，
机票也是啊。嗯，所以现在都是很透明的，就是没有那种资讯带，没有资讯差。
对，
赚钱很难嘛，因为所有东西都摊，所以我说摊在阳光底下很惨啊。看光光就没有，
就是什么水至清无鱼这样的。
对，大家不都追求这个吗？就搞了半天，哦、追求公平正义，我最公平，就全部上网，全部透明。哎，你都没有空间了、啊嗯，就开始竞争很白热化嘛、嗯。我都看得到你价钱啊、嗯，那我就要调价嘛，怎样的？嗯哼，所以我说现在的状况哦，对老板来说就是一个死局。嗯。那我才会说那要创新嘛。我就说，哎、欸，那要创新。那很多人说啊，我怎么知道怎么创新？我就做这一行的。嗯哼。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创新，我真心建议啊，3-5年之内收一收。嗯哼。因为你之后只是赔钱而已。嗯
哼。你杀不出一条血路来、啊。
对，所以最重要就是说，那很多人就讲说创新是什么？这听起来好像很
抽象，
好像很厉害啊。哦，创新哇厉害哦，怎样怎样。嗯。可是实际上，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我只能讲哦，真正的创新并不是只是说你在产品上的创新，嗯，你甚至连管理上都要创新，嗯，甚至连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可能都要用新的思维，或者说要有新的做法。
对，
我举个例子哦，你是开餐厅的人，你要创新什么创新？嗯，你要不要先从改动你的，比方说装潢开始，嗯哼，或者是你请人的方式，你说啊，我一定要请一个人来洗菜跟洗碗。然后请厨师，请什么？你可能要去思考，要去变动这个概念。你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连锁餐厅，他们其实是没有厨师的。
他们是中央厨房的，
他们是用料理包。哦，
就中央厨房啊，知道啊，
类似。哎，中央厨房，你以为真的自己有中央厨房？我外包，我没有人自己，
也是 OEM 的。
他直接找上代工厂，直接他带，就是帮你做料理包，
贴牌。
对他，然后就是你也不能讲叫贴牌，就是说你跟他讲你要吃，就是你要做什么餐，然后他就把你弄，然后最后试出来的味道是 OK，然后他就跟你谈说，那你要拖多少量，比方我有几间店，我要一个月我要几包那些料理包，然后所以到店里面他只是加热，
那是最简单的那个，
对对对对，他就做最
简单
的料理，
对，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当然这是一种选择啦，我没有说大家都吃料理包这个意思。这只是其中一个创新，就是创新的做法，就是说，你可能以前都是自己要去采买、搞这些事情。你知道你做完这些事情，但是你在定价上又不能太贵。因为你太贵又没人要吃。
对，
如果我举个例子，你是一家开便当店的。
对，
如果你从头到尾什么买菜、批菜、洗菜、切菜、哈不啷当到煮，都要你来做。其实你一个便当要卖多少钱？你会觉得卖100块不够啊？
因为你几乎都是从头到
尾，那你卖200块，你会输隔壁用料理包的，你懂意思吗？那人家只吃得起料理包，你用200块，你跟人家喊说我的多怎样？大哥，过那时代了。
我懂你讲这个意思，因为你讲那个讲究跟那个有没有
诚心诚意，不是放在这啦。你要诚心诚意，所以你搞牛排有没有？搞那种高档五星级的，还有夜景，还有 view 的有没有？还有人倒酒啊，干嘛的？那个一餐吃起来好几千块，那可能值得你这样搞。
就 M 型的上面上端了、啊。
对，其实讲到这，我题外话，你知道现在已经不叫 M 型世界，
那叫什么？
我们一直叫 MMM。M 其实早就过了，我后来发现惊为天人。那天人家跟我讲，我才恍然大悟、嗯，现在叫 V 型社会啊，然后什么 M 型，就是 V 是更斜的啦。穷跟穷，有钱跟有钱就是 V 啊，他已经不是 M 了。 M 的那个斜率比较，就是会有一群人在左边那群 ，V 的意思说有一大群就是直接贴在那个、
那个杠，
是很两极的啦，它已经是个 V 型社会，
嗯，
好吧 ，Anyway， 所以我说，
而且还深 V 耶，
深 V 啊，对对对，那个 V 很长，好吧，斜率很高，那快90度，好吧，中间没有什么交集，好吧，
看好痛苦，
感觉好像住得很近，可是实际上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样
比喻应该可以吧？就他住得很近，
嗯，
我看得到你啊。可是你一边是贫民窟，一边 是豪宅区。
现在很多城，那个像西方城市很多都这样啊。
台湾也是啊，你不觉得混杂？你看豪宅后面可能就是一个公寓啊，
嗯，老公寓啊，就是没办法独耕的
啊。主管就是对啊，没办法独耕的原因很多嘛，
嗯，
好不好？所以我说好，回到创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从做吃的方式。不管从采买，我们就各个流程。我刚才讲哦，创新真的要是各个方方面面都要创新。
嗯，
就是你要从采买开始，到洗菜，到做饭，到送餐到客户的桌上手上，这所有的流程你可能都要重新去思考。它每一个地每个步骤都有创新的必要性。
嗯，
因为你只要有些步骤你走的是旧的方式，你就会受到旧的。方式的牵绊，
嗯，
你就会有很多的约，就是怎么讲，累赘在那个地方。
可是这种也是，就是很尴尬，你知道，这很像动物在脱皮，有没有？
是，
那也是最危险的事。
然后我听我讲完，他这个其实我后来是从台积电那个半导体业学到的，
嗯，
他们以前这个叫做 IDM 集成的生产，
嗯，
什么意思呢？像 Intel 就是集成生产，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我从研发
对
设计
对。
到制造，
对，
到销售，
对，
都是我这家公司，
嗯哼，
就跟现在大家餐厅是一样的嘛，
嗯
哼，你有意思吗？
嗯
哼，但是台积电它就是不是这样做，
它是做代工，
它不是只做代工，这个我刚才讲从设计、研发、设计到制造嘛，制造还分很多个流程，
对，
然后再到销售做品牌 ，I 那个什么 IBM 也好，跟 Intel 他们是从头到尾，
嗯，
以前是从头到尾，但是台积电它只做中间，
嗯哼，
就是生产那个部分，
嗯哼，
然后呢，它没有设计，
嗯哼，
它也没有封装，
对，
所以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把原本这个生产线上的这么从源头到市场消费者手上这个过程，原本是同一家公司在做，
对，
我变成我只做某一段，
嗯哼，
代工，你说代工是其中那一段，也只是晶圆代工那一段。
嗯，
我也，但是我把那一段做得很专业，
对，别人都追不上，
那你他就是亡了，
对，因为别人都要他的，
所以你看、喔、我刚才讲说吃这一块，刚刚是从洗菜、采买、洗菜、切菜、到煮，然后到送到客户手上，
对，
你要反过来去思考，也许你是一个超级会洗菜的公司，
嗯、
你有听懂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啊，这个其实哦、喔，这是不是现在才发生的？我上次就看到一个，竟然那种就是，比如说现在这好几个街都有在做菜，有没有做烧肉？有一家就专门煮饭，所有的餐厅都来这家跟他拿饭。
对，好，那这个是有比较聪明的嘛？
对，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创新啊。
对，还有他就不用跟大家，
因为你们说，哎、欸，你们都不用，万一临时需要饭，你来跟我拿就好。
嗯，
我就煮好好的。
对，他是专门煮饭的。嗯，
所以我说是未来世界要走向这个模式。
那又变成就是专业的批发了嘛，
对嘛？所以但是以前老板不是这样，我讲的是他不能讲批发，我只是说以前的产的老板
以前都要一条龙，
我自己要跑开一个小货车，然后要去菜市场找事，然后去买，或者去那个蔬果市场去批发嘛，去买菜，回来开始整理菜，然后弄弄弄，然后以前是这样，现在不是，就是你要去思考，我可能是你没有错，你可以去专门帮人家采买，
其实现在也有啊，现在。除了我讲那个面店好了，有的他们面是人家做好的面给他嘛。
对，
那以前有的你看有的很老的店，他连一早就自己跑起来在那边做面的。
对，那是日本人的做法啦。
对，
很多日本那种传统的，他觉得啊，我面一定要自己做。
台湾也有一些老店也是这样干的，
但是这个就有问题啊。
对，
那你师傅老了走了怎么办？没有，年轻人要传承啊。
嗯哼，
现在就是有，
还有他做很多事啊，
有断层，对他一个人要。包吧，你看那个，我们看那个日本的那种节目有没有？
有，早就被搞了。
一人餐厅有没有？
对对，
一个老板从头搞到尾，他其实已经有买很多现成的东西， 但他还是要搞很久哎、欸。
当然啦、啊，因为他很多工啊，还有酱料啊，都要自己弄啊。
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想的创新，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下，嗯、就是要有能力去下手。
嗯，
你如果什么事情都那么难搞，都要从头自己这样搞哦。就我举个例子，你煮那个牛肉面就好了，或者我们讲煮水，嗯，水饺卖水饺店。
对。
哦，你要一个师傅包，然后在那边弄馅啊，然后你要去买猪肉，从那边然后打成浆，然后你在那边包，然后还有开始在那边煮，这个是传统的流程是这样子。那如果你生意不好，你又要做这个事情，
嗯哼，
或是竞争很多等等，
嗯，
那或者说你真的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嗯，
你就不能只是这样做了，
对，
也不能说从头到尾要
因为这样产量有限
啊，对啊，而且你会有太多人介入，有没有？
嗯，
有买的，有什么的。干嘛的？然后又要煮的，
嗯，
然后又有要送餐的，嗯，一般餐厅不就是要这个前台？我们讲前后台嘛，
嗯，
后台的要包啊，要搞这些事情，然后
所以刚才又回到你刚才讲的、啊，那个很多都是什么料理包做好送过来，人家他只是加热而已啊。他的餐厅，他开餐厅的那个技术，
对不起哦，我知道这个有点不好啦，可是我真心建议所有要开我们讲比较时尚的那种咖啡厅那种简餐类的，你全部搞这个，我真心建议你就搞这个。我跟你讲，现代人也吃不出来啦。你要真的，我这样讲，你可以很有诚意的，什么在那边煮啊，这边在弄高汤弄什么的，这从头到尾这样弄，你真的赚不到钱啊。
嗯，没有，好像有一种是高端的啊，他会有始终的客户一直来啊。
那就是属于，但你要卖很贵啊。我举例，那牛奶你要真的用炖的，用这样搞，天哪，你那个成本有多高？
就是那
个价要搞个七八，开个七八个小时，
这个价格就相对要拉高。
但是吃的人就会少啊。
嗯，
所以就要去衡量嘛。我们想讲，如果你是没办法走到那么极端的话，你也找不到那么多客人。你听我懂我意思吗？嗯嗯，你要，
就是说你在还没搞不好，你还没完，在成为名店之前，你已经完蛋了。
你要牛肉面一碗卖超过230，要400-500一碗牛肉面，嗯，你不是鼎泰丰等级的，还是什么等级的？嗯，你怎么可能卖那个价钱？
对 对,
對。可是实际上你自己要搞那些东西，你说不定成本真的要搞到一碗要400-500哦。
嗯嗯，
你要好的 牛肉，你要那边熬，嗯，搞半天，还要很好的食材，还要三星葱，还要什么的。
对，因为每个东西都讲究。
你如果每个东西都要讲究，你那碗，那你说卖给鬼哦？你一般，你如果你的那个店面又开在一般的，不是高级的地段，
嗯，
所以我说那个你必须要全部都具足，所有条件都具足，你才有可能走很高端的东西。
嗯，
但是大部分人走不到那个地方，
嗯，
你就得走传统。我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说，你如果真的要赚钱，你真的只能卖料理包。
嗯。
你唯一选择，然后你用的所有的蔬菜
都
是冷冻的，
可大家都料理包，那你那个，
那你就没有啊？这就是没什么好比较的啊。你知道现在其实很聪明，已经有厂商这样想到了，
对，
他们是专门做鸡肉的。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便当，你知道现在我有开始吃两次饺的，
嗯，
那个你会发现那个肉的部分，
嗯哼，
其实是批的，就是中央，就是有一家专门在供应鸡肉，
嗯哼。
他就是有中什么，他就是你要油葱鸡，他就给你油葱鸡，
嗯哼，
你要什么都切好了，
嗯哼，
所以你是开那个便当店，就是你跟他较量，
嗯哼，
一个一片可能他用那种真空包或什么装的，可能一个30块多少钱，就是一套餐的主食，剩下的菜有没有，你可能就要自己做。
欸，可是我看到台湾现在有没有那种比较老店啊，平价的老店还是都要自己特殊的口味，然后还是经营得很好。
但是他可能他们经理不会差，因为好吃一定比料理包好吃，啊，
对对对。
但是重点就是他的成本很高啊，
但是
因为他好吃，
但是他有始终客户啊。
我知道了，我弟说，但是他有始终客户，但是他的成本很高，是指说他的人事费用会很高。
嗯，所以他们现在很多都是家庭，都是家人。
那除非家人，那你就要生嘛，
就比较像家人
在经营，啊。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搞得像要规模化企业化的话，就很难。
嗯。
就只有他那一家而已啊，
而且
没办法搞分店，
而且现在就很容易。现在就是高级的东西有没有？如果他生意不好，有没有？你看像最近很多那个什么烧肉什么，
我必须跟你说啦，我没有想你那个例子都比较极端。你说开100家店，有哪几家会变成老店？我觉得很难的。
嗯，都是一两家。
那你这跟成功创业成功经历是一样的意思。
实际说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我现在只是讲说，我们不是那种顶尖，或是你的餐不是一到顶尖到那种程度的话，
要活下来的话，
你要活下来的话，你真正要思考就是我刚才讲，你要创新了，
嗯，
所以你才从食材的准备上创新。
那就借他力啊，
你没办法，或者是你把那个部分你拿过来自己做，就像我刚才讲说那个做鸡肉的，
嗯，
我就是只做鸡肉，
嗯，
然后我不自己，我省掉我去卖的那个部分嘛，嗯，
你没有，你也疲于奔命、啊、
我就不想要有请什么服务生在端弄什么东西的，
就变中游产业。中游，
哎，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的生意会比真正去开一家餐厅稳定。
嗯，因为他的需求的窗口，
因为他第一可以用批量嘛，因为我是大量采购鸡肉嘛，因为我就是加工嘛，嗯，对不对？我就有点像食品加工，就把这些东西都加工好了。你要几包我就送几包过去，你那边要几包我就送几包。那你们那边就是开餐、开便当店或开什么店，你就把那些东西加热，那主食放上去，然后就可以送出去，省掉他们自己做鸡肉的事。因为一家便当店，我这样讲，你不可能都卖鸡肉吧？你肯定有什么鸡腿或是排骨什么的，会有好几种，对不对？那你鸡肉再怎么进，你一天的量绝对没有中央工厂来的批量大。嗯，那我用这种分工的方式，我可以是叫比较多的量，而且。反正我这样做，我的口味也比较好控制啊。嗯，就用这种方式去合作了，这就是我想的。那如果你是真的开店面的，我真心建议你就把店面服务做好。嗯，或者是你有办法有很大的客量，嗯、就是我们现在只能专精做好一件事情。嗯，没办法说我要买到很新鲜又很便宜的食材。嗯，然后我要切菜切得很干净，然后我饭又煮得要特别好吃，
还有又要划算的价格。
对，然后还要亲切的服务。你是十八般武艺，这样这些都会啊，很难呐、啊。
哎、欸，可是之前为什么之前是这样子是正常的、
啊？那问题是以前成本没有那么高啊。
那现在为什么成本忽然变那么高？
啊，就食材变贵啊、哦，战争的问题啊，哦、对不对？然后像我们现在食材是中国大陆在囤，他在囤食物啦。哦，他大量收购一堆全世界什么，反正就战备储粮嘛，不知道干嘛。反正我们食物贵。嗯、然后人工贵，嗯，电费我觉得还好啦，嗯，但是就是这两个东西贵，
电费要涨的、啊，
对啦，反正万物齐涨，好不好？啊你售价要涨，你一涨售价，你的销量就变低。
对，因为我最近我那种朋友很喜欢吃小吃的，有没有？
是，
他那天他就在干掉一个老店呐、啊，
变难吃了，
就是说第一个量也少了，
是，
第二个是那个酱料的味道走味了。那我觉得这都有可能嘛，量少
换便宜的酱，嗯，有可能、啊。
然后你知道我对茶很有兴趣嘛？
对，
靠，我现在哎、欸，这种高山茶的这种带4000多块的高山茶、喔，嗯，算不错，你4000到6000一个看涨了，
是
哦。里面竟然我还看到我采叶子，以前采两叶一星有没有？
对，还有三星二叶、
啊，或者三星三叶一星都是合理。
对，
我那个拿出来五叶一星的，对吧？采了五个，你在五叶一星是什么？他多人家多采了两叶的嘛。
我跟你讲，现在采茶的人没那么多了啦。
有他用外籍的，可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嘛，这个品质有没有？就是
我知道了，你花一样价钱，那品质是下降了。
对
啊，你为了要更好的品质，你要花更高的价格，但是是跟以前比起来，那个不用花那么多钱啊。
对对对对，
我懂你意思啊。但是现在就是状况就是这样啊。
而且他的竞争有没有？就是像西丽花，你有时候在网上看就荒谬嘛，那个根本。你比如说好大于你一斤半卖你1600
不可能啊，
那他就是他就这样贴啊
啊两颗吧两颗大于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欸、没有他写一斤半、欸、
我懂了，我是说他里面有两颗大于你其他是假的，
因为这是我很讨厌吧，最近那个混茶就是有没有最近又连还有什么缅甸茶进来还比赛还得了什么还得奖
有特等
对不是优良，他打一个头等一个优良这样子。
对啦，反正 anyway， 我现在只是说，这个是不可逆的情况，你去跟市场、跟这个环境去抗争是没意义的。但你要走创新，所以我一说创新就是这样。你可以从你家，你假设你做吃的，你可以从你们社区或者你的这个市场附近周遭，你可以在餐厅或者什么的，你去专做什么东西。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要是我会做更专的，比方我是搞豆芽菜，那马林北都一直只做豆芽菜、啊
欸。那个南部有一家叫做豆切面。就只卖豆芽菜跟面，就最早期这样
啊，这样最好做、
啊。对啊，它就是一样特色的、啊。
所以我来说，没有意思。现在你听懂意思没？我们要从过去是上游一直这样生产，就是生产链一直这样下来，这个逻辑可能要被打破。你只要愿意去打破，就说哎，为什么做生意一定要这样做？你要从头到尾都要从就要去质疑它的根本问题。所谓的创新要怎么做，就很简单，你对任何事情都要去质疑，嗯，然后说哎，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你现在这个处境就是什么不创新叫坐以待毙嘛，那创新不见得能活，可是不创新好像死的几率很大，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在那边坐以待毙被炸死。
我对啦啊，我请问各位，你们要等死还是你要想办法突围？
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有，就是风险一定在，但是一定要去。
对，而且我跟你讲，像如果我刚才讲说做鸡肉那个有没有，他不见得只能卖到餐厅啊，他也可以卖给消费者啊。嗯哼，你如果愿意在家里面自己用热的话，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冷冻，我就送，比方说送五包到你家，送多少到你家，你要自己弄热，你还是可以吃啊。嗯哼，啊，不然你就去店里面吃啊，店面你要帮你煮好，帮你，人家帮你配菜，帮你煮饭，什么都帮你弄好，就给你一个便当嘛，配个汤。嗯，这样也是一种啊。好，我刚才回到我刚才讲重点，就是说什么叫做创新，就是。简单讲，就是你对每一件事情都会去从，都要问为什么。嗯，比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蔬果市场买菜？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嗯，我为什么一定要葱一定要这样切？嗯，听懂意思吗？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人来洗菜，或是找人来？
我想到一个之前那个后来翻身那个臭豆腐薯条啊，
是
我为什么臭豆腐一定要这一块？我为什么不把它弄变薯条？
对对对，类似这种概念哦。就是你对很多事情都要从根本上去推翻它，然后等到你找到一个深，就是一个有一个美感之后，或找到一种特色之后，然后你就把它做到最极致。嗯，就像台积电一样，你把它做到最极致，嗯，那你就有可能会出名。嗯，这就是我讲的，
那就是其中一个环节。
就像你是，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景美有一家做那个麻油鸡很有名，
对
对不对？嗯，我要是他，我不会这样干。我除了那个店面之外，我会做扩大我的那个中央厨房，我去供应南台北的所有麻油鸡店。我不会告诉你说你要自创品牌，不，我要弄我的品牌，然后说我要是景美那一家什么挂我的招牌，什么加盟，我不会这样干，我就批给你们我的麻油鸡，让你们去卖麻油鸡，你挂你自己的牌子都没关系，那你麻油鸡用我的就好。
那个就是很像那个就是代工了嘛，这就叫代工了啊。
你知道我们台湾因为走代工了，才能走到今天台湾电子业是全世界画质也跟党的电子业。台积电光靠代工，
对，因为它技术变
成日月光靠台积电代工，它做完的晶圆的封装，
因为它这样技术会最成熟。
台湾就是一个部落群落，你懂吗？它是所有的这个生产链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代工，它是切很多块，那每一个都做超强，它变成是永续生存的企业，可以这样干，这才是厉害的地方。所以我说借镜一下电子业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不用说一定要搞到全省，但是你可以是一个，比方说你是台北市的，或是你是台新北的，或是你是某个区域的，只要做什么，你要卖那个烧鹅烧鸡，举例啦，像三宝饭那种东西，哇，你就是一个超级大工厂，全部人跟你批比较快啦，我自己那边轰在那边弄。因为人家有时候不是真的，只是我真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嘛，我就做个小吃店，我养家糊口用，让他轻松一点，不用三更半夜就要去买鹅、买鸡、买鸭，然后要弄，他也不见得弄得比较好吃，大家分工嘛，他专心的把菜煮好，把饭煮好就好了，就像你刚才讲的，也有人专门会煮饭，
就专门煮饭的啊，我那个看，怎么有这种，
你就可以把饭分很多种的，你要日本的。
那个就像你知道吗？
你那家是，我有个问题好了，你说那个专门煮饭的，他是只煮一种饭还是煮好几种饭？
这个我倒没有细看，我只是因为他是报道嘛，我就看到很有趣啊，就全部都是烧肉店嘛。
要是我就会准备很多种饭，有紫米饭，有粥，
对，
然后有台湾米，有日本米，我分等级，因为有的便当店我这样讲好了啦。我的便当店一个卖一百多块，有的卖300块两三百，你饭要一样吗？
其实你这样就是在讲说，尽量都变成另外一种中盘餐了。
就像台积电，它不会只有8寸的，它也有12寸的，
对，
它可以帮你做7奈米，它也可以做5奈米。啊，米也为什么？那我刚才讲奈米，那是它是赛时，
它是赖米。
那我们是卖真正的米，你可以是哦，我要日本的哦，我要花东的，我要池上的，然后我要一什么米什么米。我要糯米啊什么的，你就不用这样搞了嘛。你仔细看，真正做比较长久的批发生意是都做比较长久，就是感觉老
他客户比较多，
他稳定啊，
对啊，他客户比较多，你就跑了两个，
所以大家不要再为了赚那一点小钱哦，从而把自己搞死，然后你用后继无人来接手，然后开始什么东西涨，然后你又觉得你受不了，因为你把很多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我们要专业分工，或者你有办法去帮人家分担一些事情，
嗯，
比方说我可以那个自助餐我不用再煮饭了，
嗯，
我不用为了没有饭，然后到底煮该煮还是不煮，煮了有时候煮了过多有没有，
其实饭就是其实也最白的，有酒就是了嘛，他不可能自己酿酒嘛，那也是什么叫酒？
没错啊，那你说麻油鸡的酒 也是买的啊，那为什么那你可以买，你不能再把它放大一点，就是创意嘛，就是说你把酒不是我买，那你为什么变成是连麻油鸡都是我自己做的，对不对？都是买成的，
嗯，
为什么不行？
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对不对？
那这样就很不错啦，你懂我意思没？就是你可以卖很多样的东西，就是那你我的餐厅我就不只卖麻油鸡，我可以卖。只要有人都做好的，我就是可以卖嘛。
这个不是变成有一种叫罐头餐厅，你知道？
哦，我知道。
反正罐头不大
没有啦，还有那种泡面小吃、
啊、一样的，因为都不大做的啊，他只是等在点在吃他们的、啊。
你不觉得那种餐厅成本真的低吗？
对啊，他就进货，
他就买一堆泡面摆在那，然后就一些蛋跟小蔬菜嘛，有沒有然后你要吃什么？
有一种那种以前那种水果啤酒有沒有，
是
一样啊，也不是他的啤酒啊。
对啊，
他也不是自己开酒厂啊，他就买很多特别的啤酒。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种你要省时。我现在只是讲我们唯利是图了，好不好？就是你要活下去嘛、嗯，要不要什么事情都想要自己干？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走投无路。
所以是老店的、啊，你可以
对，然后你因为你如果还不懂得变通，那你成本当然就把你搞死了，你懂我意思？
嗯、
哦，这只是简单。那我是讲说这是一个。那如果你刚刚讲的是吃的啦，哦、那还有食衣住行娱乐各行各业都是一样。
嗯、
你不要那么。用旧的方式、旧的思维在思考你的生意应该怎么做。
其实这些是在之前的就有了。你看，像成衣打扮很多那个手工那个西装啊，
是
因为他没办法这样生产了、啊，费用也很高啊。
对啊，
对啊，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很早就
你看哦、喔，台湾真的很大街的那种大，甚至上市公司做鞋子也是一样，然后宝城
对
Nike、艾迪达很多都找他们代工的嘛，他们没有做自己品牌啊，
嗯，
他们就靠代工，我可以很快的，你打样的东西给我，很快就可以上产线，就可以量产。
对，
你只要跟我讲，我就可以做出你要的品质。
其实它是很像佣兵的，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么说啦，但是就是代工厂，就是说它可以做到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对，那你只要付费给他。
对，台湾要反过来这种思维，我们过去都是我们台湾都喜欢做什么？哦，我们去下单给大陆，然后大陆做好，我们再贴牌或是在干嘛，我们再来卖衣服啊，什么小电子。那种消费电子产品也好，什么东西都这样干、
嗯，
你知道钱最后还是大陆人赚，他们就冷眼看你们这些有用品牌大梦的哦，然后在那边做这些梦、
嗯，
然后你说啊下单给我什么什么东西的，那你为什么不反过来？你有这个技术生产能力，是别人要来委托你，你帮他生产、
嗯，
那你就等于是在旁边看的啊、
嗯，
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嘞、嗯？所有上市公司都是这样活下来的，华硕、和硕、宏基。什么广达哪一个不是代工？做品牌有做起来吗？台湾没有人做品牌，唯一 HTC 做品牌就死了
啊。嗯，欸、可是我觉得像那个，你刚才讲说 Acer 这些，他自己也是有自己的品牌啊，
但他品牌没有很赚钱啊。
那他帮谁代工？帮那种别的品牌代工？
你说宏基啊？
对啊，或者是
宏基不算赚钱啊。宏基真正我跟你讲，宏基后来有投资那个什么。嗯你知道明基做面板的，其实宏基真正厉害的不是他宏基 Acer 电脑，
对，
是他的周边的公司，
对，
都是他转投资的啦。
啊，真的像那个华硕嘞，
华硕就是和硕啊，后来分家叫和硕，和硕就专门做代工的、啊，
嗯嗯，
所以做手机、做电路板的，
那所以他自己品牌
做 PC 啊，
品牌，
他自己还是有做品牌、
啊，
但是真正生意比较大的其实是和硕啊，
嗯嗯，
华硕只是他和硕的某一家某一个客户而已，
嗯嗯。
因为他合作做很多别人家的东西、啊，
我在懂懂懂，我在中下游都有。
对啊，你麻油鸡一样可以继续经营你那个景美夜市那一家，但是他你可以把剩下的麻油鸡产量批到很多家去啊。
嗯，
那你就要想通一种做法，就是我的货车可以一桶一桶的安全的把麻油鸡载到店里面去，而且我可以快速配送。
嗯，
从中央厨房直接送到这些店里面去。需要多少量这些送你那个饭也是一样啊，你最少要叫饭有没有？
嗯，
就是几点我在热门时段我会送，我就是会来一车，
嗯，
会来两车。你在经营，比方晚上5点到8点这个时间，我可以出两次。
嗯，
你自己要评估我第二趟的时候要什么，要多少量。 那你就不用自己煮啊，我就时间到我就送来了。嗯，就是我讲的，你要把某一个领域做专，这是一种分工方式。我是说这个举例，这是创新的一种做法。像你刚才讲，有人专门煮饭的，但只是觉得我如果是他，我会做的更细，我会说什么米，日本米、台湾米、糯米还是什么米？
因为他的那个门槛就更高啊。
对，要把米煮的好吃不容易耶。
对，
你知道很多便当店为什么很失败的原因，他饭煮不好。嗯哼，他那个主食可能煮的不错，嗯哼，但他的饭煮不好。嗯哼，但有人会就挑很挑饭呢、啊。
对。
但有人是饭煮的不错，但是主食煮的不太好、或者是偷斤减两了，
所以也有那种互相加盟的、那个什么，这个 A 常数跟 B 常数加盟的，现在也常
我觉得重点就是你是经营者，你就要思考怎么降低你的成本，怎么增加速你的效率了、然后你只要专注在找到客户就好。
这个、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啊，因为现在在通膨的状况下，
因为人你不觉得当一个老板太忙了吗？又要搞降低成本，有没有？那个什么进货要降低成本，不管你是批发业不是卖吃的，你又要那边降低成本，又要管人，要管账，然后又要
又长跑，
然后对，然后又什么要招募人，又要夯不啷当微博，各行各业都有各行没搞、然后之后你还要找到客户。
对，
我觉得现在老板应该要学习，要把重心先放在找到客户先。那你要找到客户，要创造你的个性嘛，创造你店的这个餐的主要的特质是什么，或是你这个公司主要的产品的卖相，或是服务的类型是什么？你要先定位好那个东西，然后怎么把你的客户找到？你看，老板应该要重心放在找到客户，然后让客户持续回流这件事情上。那后面那些事情，你就不要什么都要亲手弄了。你如果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就像现在大家说，我不住这样啊，都没有人来，然后觉得自己辛苦。做很多，然后钱赚的少，那你为什么要做很多？这也是一个问题。我比方说，我刚才讲说根本的问题，你要质疑哦，我为什么要那么累？
那像以前什么校长兼壮中这样
对啊，你要常问自己啊，我为什么要那么累？我为什么要切菜切两个小时？我为什么要搞一个小时？我为什么要搞两个小时才买？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有没有别的方式？还是你这个流程里面，你最喜欢做哪一件事？你最喜欢做？比方说，有些人最喜欢做服务客户，跟人家闲话家常。那你前面那些事你就不要做了，你就在那边店里面等啊，那个送来的哈，那个送来的，那个送来的哈，我只要把这些东西简单弄一弄就可以给客人吃。也许你赚的不会比较多，但是你赚到时间了、你就真的很轻松啊。你不用三更半夜起来去批发去买什么东西、
要疲于奔命，
你干嘛要这样？所以赚钱要用脑筋，所以你要去质疑，就是什么叫创新，就是你要推翻。精进嘛，我们讲精进，把你觉得最伤成本或最耗时，不是伤钱就是伤时间嘛。做生意就是两件事啊，伤就是伤钱啊，不然就是很浪费时间。
那是说成本、
对，那你就要不断推翻、哦。我一定要花那么多时间吗？我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吗？我一定要请那么多人吗？这都是现在很多餐厅会用什么无人机器人嘛？
对，
那边送餐或是准备，
或手机就订餐的、
还有对，不然就是。什么无人机器人跟在你旁边啊？他为什么？因为他要摆新的那个碗筷嘛，就是换就翻桌之后要摆新。
那你这个
他不想自己拿嘛？机器人放他就放在机器人。
对啊，
机器人家
收餐盘也有啊，
收餐盘也好，或是放餐盘的嘛，他就不用自己端嘛。我可以省力啊。
有我在看，有的那个很大的餐厅这样好不好？他服务员变少了啊，他跟那个服务员管好几个那个机器人啊。
对啊，他反正就是这样啊。
就很像有没有现在这个什么？
他小弟嘛，就僚机有没有？
对，我就想
无人机，
无人机都变成无人战斗机啊！只要一台主机有人就好。
所以就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讲的嘛。你要学会用动脑筋。
上次有讲过嘛？因为尤其是美国，它劳工贵有没有？
是
大概一个员工三个月的薪水就可以买一个那种机器人了、
所以我才说，你觉得哪边成本很高，你就想办法去解决，你不要放任，或是你要换一种方式去解决它，
因为久了也变习惯了，现在很多东西有没有刚开始不习惯有没有？现在很多都就见怪不怪了。
我跟你讲，所有的产业被打败都不是被同业打败，都是被时代趋势打败。这是铁律了，所以你要还要能活命、真的就是要有创新的思维。各个生产的流程都要精进。像Toyota为什么这么有名？他就是不管什么流程，他都要思考。这个要这个 因为你知道吧，知道一台车到销售出去的时候，你总会知道哪边花最多钱啊。
对，
你怎么会？我在卖车，你如果是投保人，你怎么会不知道卖一台车要花多少成本？
对，
但你要知道哪里花最多成本。
嗯哼，
是原本那个产品的本身的制造成本，那你就要去解决制造成本。嗯、是库存问题造成你的成本，还那你就要去思考我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就是把库存缩到最短，
所以我说 Toyota 真的蛮厉害。你讲白一点， Toyota 的车不管是造型啊，
是
有时候有的车都造型做的比它还好，或内装也不见得比它差、啊，就反而它卖的最好。
没有啦，就价格嘛，经济实惠啊。
没有啊，那它车也没有，
那跟国产车比起来，它当然算属于稍微贵一点了。
不是，
但是因为它也品牌做起来了、
啊，对，就是它的品牌还有可能很多细节点嘛，不然你看它车子还保值
嘛，所以它就是不断的精进嘛，
对。不然你看，他现在严格来讲，很多跟他同价，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啊，像这些车子，他也很多东西，他也不是自己做啊，
嗯，
他也是外包啊，
当然的啊，
像什么
后照镜什么，
后照镜、保险杆啊、大灯啊，那都不是自己做的啊，
要每个厂都要自己弄，要设厂，
所以这是专业分工嘛，
嗯哼，
所以如果你的企业是老化，或是不要以为中小企业不能专业分工，
嗯哼，
你反而要思考我如何专业分工，
嗯哼，
说不定你才有办法做到规模。我这样讲，企业要能生存，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
嗯，
你如果只是要靠从头到尾一条一条龙，你要规模化就很困难。
嗯，
就像一家餐厅，什么从洗菜、厨师那些都要蛮强的人来做，包含外场。
嗯，
你怎么知道你开第二间，你能所有的人都到齐？很难啊，复制不了。
对，
这就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尤其厨师啊，
对啊，
厨师他马上味道就不一样。
所以说你，那你如果是老板，除非你自己会煮。你就是主厨了、
嗯，
不然的话你就会被绑死啊！那主厨跑了你就完了、啊。也有很多餐厅为什么收了，因为他厨师跑了、啊。
那时候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小白屋吧，就是做蛋糕的。
对，
他那时候说，因为呢，每个师傅都说他感觉那蛋糕做起来那个品质不一样，
落差很大。
那他来做的时候，他就是要控制这些环节，让他可以 SOP 吧。
对啊，但是现在重点是你如果要控制他的品，那只是单纯为了控制品质。
对，
可是这种蛋糕店它的成本高，还有很多没没干干的东西，还有销量的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啊，所以我才说这种单一化作品蛮会辛苦的原因在这。那、
嗯嗯、
你要趁现在大家还没有意识，还没有醒过来，像我刚才讲的嘛，台积电那种半导体这种供应链那种群落效应、
嗯哼，
放在其他产业上，大家可以去思考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嗯哼，
我举例子虾皮也是一样啊。
嗯哼，
我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开一个卖场？我如果我有个东西真的是。量最大最便宜、
嗯、
我就跟这些所有在上面商家讲你可以卖我东西啊、
嗯、
你为什么你就是
我知道你就变成供货的人
我就当供货的嘛你们都来跟我要啊、嗯、我为什么要自己去大陆虾皮啊去淘宝去下单然后买那些你不见得买得到比别人便宜的量没有那么大、啊
嗯、
你那个商店你能有多少销量、
嗯、
所以做生意要那个叫纵向思考之外你要横向思考你要剖掉、嗯、把它阵列化你才会知道说哪一块是可以精进，或哪一块可以创新。
嗯嗯，
要用这种思维去思考。那你如果觉得现在不要在原地打滚，那边哎，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没有用。
嗯，
很多企业主或者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们啊，我不就这样，你根本就没有变化。不要你开店了，你搞店面，你搞什么？你不可能靠，就是以前是这样过日子，你就觉得未来十年、二十年你还是要这样过日子，
那就惨了。
你不可能嘛，世界不会等你的嘛，世界又不是绕着你转。
现在很多已经。旧的东西崩塌掉就是这样子
啊，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叫不醒，你知道吗？就只会怪政府，怪谁？这跟政府什么关系？政府他管那么多吗？
不是，这个很像，就像上一集讲的、啊，他就住在老房子，他也搬不出去啊。
那你还是要想办法了。
所以我才说，回到刚才那个拉法那个加萨走廊，走投无路都还要走啊。
那你就不能怪人，你要等死，那就是你的事情了。所以我才说，创新往前走是企业真正。能持续永续生存不二法则。如果台积电没有创新，
这早再见
了，那还轮得到他吗？
而且他最近光花在那个研发上
都花很多钱，超级多的。
对，
这就是人家生存，所有的这个都是不二法门，
嗯，
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不要太多人，我跟你讲，太多人在叫讲一些有，他只是不断的换产品，跟他的流程不变。
对，
或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规模经济该怎么做？
嗯哼，
他只是思考我要快吃快杀，我说赶快，我有可以卖小小东西，我这样过日子就好了。你不要以为你觉得这样就好了，这老天爷就应你的，我只要这样就好了，我没有要很多啊。
对，
有时候就是你要不多，你才会变这样。
嗯，
你觉得这样就好了，问题是买的人卖的人变多了，不是只跟你买啊。
对，
样品样式越来越多种多元化，
不是你想这样就好了。
对啊，不是你想这样就好了。你不进步，所以为什么我说企业不进则退？
那有时候觉得，你看像到五分埔哦，现在他的生意没有以前好，可是每次看到那五分埔那种小店那么多嘛，
是，
哇，每天都还可以生存，真的厉害。
我觉得我跟你讲啊，你知道那个 Puzzle， 有一家上市的，他也是五分埔出来的，但是一样都是五分埔，有人已经上市了，一堆人还在那边，
所以其实就是脑袋的问题啊，
就有人加上时代嘛，他愿意去尝试啊，但人家就变成上市公司啊，他底下有二三十间的网络电商的牌子啊，
是是是，
我不敢说每个都有赚钱啊，我看他财报好像去年也有个二三十亿吧，我不知道他赚多少，我没有太注意看了、啊，但我就说人家也是五分埔啊，
是，
那、啊、你再怎么上去的，就是他愿意走出去啊，那你现在还是守那个店，人家已经上市了，那差多远啊？这就是代差了，就是说一个观念的不一样，再经过时间
很恐怖、啊，
的放大嘛，
像那个疫情
差距就会出来、啊。
而且疫情这几年，他有在精进，跟他还是固守的，哇，差了十万八千。
当然了、啊，你看一恢复，
对，
就落差就很大。有人是觉得啊不行，我就收，啊疫情来了，他也什么没有啊，那人家是疫情的时候。在家嘛，
对，
疫情开始大回首啊。我这今天这个我朋友才跟我讲，是在日月光上班啊。他说疫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单很惨啊。因为电子业都不行嘛。
对，
他们老板就加码，在产
能研发投资，
没有在产能上，工厂啊那什么的，结果一景气一恢复大爆发。他说他们过去三年赚的钱，就是过去两年多赚的钱。突然间急单，这些这两年多赚的钱，等于过去十年赚的钱。
把它补回来。
那投资报酬率就很划算啊！
对，
就是人家愿意动嘛，动脑筋嘛，
还有承担风险的，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好不好？创新不创新就是等死。那怎么创新？刚刚跟大家讲了，对任何事情都产生质疑。只要是成本高、时间花得很长，你就是要去 challenge 它，就是要想办法改变这件事情。就是神挡，如果有人阻拦你，就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我想很多人会抗拒，你不要以为不会。最会抗拒的是谁？告诉你，主管。如果你是一个小有规模、有主管这个角色的，在你的公司里面，主管永远是最大的抗拒啊。再来就是员工。他们很讨厌改变的。你就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想办法让他们接受了。因为企业在你手上，他们大不了屁股拍拍人就走了。但公司不是的，你是负责人，
要
经营者。
对，
你要是最后承担的人，你要为你自己的公司负责。
对，
不是他们能为你负责。所以你要有这个决心，要不断的去改变、改革，好吧？那你才会有生存之道。
越磨越利，就对了，
只能这样啊。难道台积电不是这样吗？任何一家大公司的都很严格，都 SOP 的啦。谁踩线就杀谁啊，不是就是这样。啊，员工啊，你说员工什么？你真正企业有钱，才可以用多的钱请到好的人嘛，对吧？那你有比较多的薪水，他不听话，你也可以换人，你很容易就找到替代的人了。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啊，把你的企业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什么叫有利位置？就是你公司是有钱的，你自然就是有利位置，你不管做什么都会是有利位置。好不好？不要把自己公司推到那个劣势。为什么会走到劣势？就是因为你不创新。你受制于一些旧的主管的思维，一些员工的一些迂腐的思维，或是他们不长进，或他们不想多做事。最后把弄到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就麻烦。这就是我的经验谈，好不好？跟大家分享。抽烟的时候要跟大家讲。
不会啊，我觉得你这个像是那个。商业加煞走廊之战，我靠！
那突围啊，
真的，这个是
你不要都以以色列的市场思考好不好？如果你是哈马斯，你要想一下，
对，你要活下来啊！
你如果是哈马斯，你要怎么办？
当然了，而且这群人活下来，我觉得他将来只要活下来，
好不好？
我看不得了了啦。
你要创业精神，要怎么样活下去？就是想看看，如果你现在是哈马斯，你要干嘛？
对，
才有办法生存了、否则就被他碾压。好不好？就跟大家聊一下，希望大家有经营事业的人，好不好？都有一个
有经营事业的人，这集应该听起来会很过瘾的、
反正就是
因为这个其实也
不要蹉跎啦，我觉得最多人就是拖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赌博，只是要很厉害的，要很
哎呦，
对。
我想所有财富都真的都是走在刀口上，都是在风险上讨生活的人啦，在风口就是在刀刃上讨生活的。不要想说你不想承担风险，没这回事，然后又赚钱。
应该不止财富吧，因为包括说国家的这个生存有没有？其实很多都这样，
越危险的地方你越要去啦。因为你都知道危险是什么了，你可以去控制危险，你才有办法去避免危险，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危险来敲门，
你一直不了解危险是什么，你怎么去？你根本没办法应付啊。
这句话好以前我们常听到的就是居安思危。
对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危是什么危啊。危的程度可大可小啊。对创业者来讲，危的程度有时候是让你倾家荡产，甚至还让你那个欠债终身。
我操，你今天终于可以让人家一窥你为什么在这么多，因为创新产业有没有以前就有读过吧。说三年就挂一堆了，然后五年就更不得了了。
不是大家都在讲
那十年，
大家都在讲形容词，就是在那边看，在外面看，对，看它长的样子。
可是里面真的在厮杀，在那边，对不对？
就是你在栽培或者你在孕育一个生意的过程，你在经营一个生意的过程，它不是像外面人看的那个样子。
而且这样，因为你每天
它是血淋淋的好不好，
因为每天都战斗的话，如果连续战斗十年，我靠，那个经验值不得了了。
但是并不是很多人会这样去想，有些人就太过软了，你懂吗？或是太过于逃避，应该不会这样吧？一样，大家死的点都一样，就是应该不是我吧？那就你死好不好？这就是我讲的，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是基哥，
我是聪爷，
大家下次见，
拜
拜。
拜拜。